第八十集。这件事儿发生半年后，患者的闺女带着父母来找我咨询。我告诉老先生，大量研究显示啊，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，的确可以大大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，但是低脂、低盐、低糖的建议需要再商榷。它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建议，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。您的脂肪摄入量啊太低了，蛋白质摄入太少了，影响了细胞结构的修复程度，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状况加剧，血管内皮每一天都要更新换代，旧的细胞死掉，新的细胞诞生，血管内皮下层的基底膜上有再生细胞，能产生新的内皮细胞，而蛋白质、磷脂、胆固醇是细胞的原料，如果这些原料不足，人体就会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分解肌肉或是其他组织的蛋白质来补充到这个部位，所以您会出现四肢无力、抵抗力下降的症状。老先生点点头说，我这段时间腿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以前能走10000步，现在只能走3000步，我觉得应该增加些蛋白质，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清，不敢吃鸡蛋黄，蛋黄里胆固醇高。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把最好的营养当作垃圾，扔掉了。蛋黄里的胆固醇正是人体急需的营养成分，是细胞结构的一部分。当你从食物中摄取胆固醇不足的时候，肝脏只能增加一些合成来补充这部分不足。因此低密度脂蛋白会增高。您的做法是拒绝食物中的胆固醇，同时用他汀药把内源性胆固醇给控制了，这样细胞再生的原料不足。由于您摄入的蛋白质、磷脂、胆固醇都不够，内皮细胞损伤更加严重，这样病情急转直下。在您严格控制饮食半年的时间里，血管堵塞更加严重了。我给老先生的建议是，原来每天的早餐饮食要改一改，原来是杂粮粥加面包加凉拌蔬菜，要把粥和面包停掉，改成老玉米一根加油煎椰子油，鸡蛋一个，加牛奶200毫升，加凉拌蔬菜100克。午餐建议是包子饺子半荤半素，加蔬菜200克，加肝脏50克，下午加餐水果200克，加坚果25克，晚餐是土豆200克，加鱼100克，加蔬菜200克，睡前再喝200毫升牛奶。老先生拿着属于他个人的营养处方，非常高兴，严格执行之后，血糖血压都很平稳，降脂药变为原来剂量的一半。到现在已经2年了，老先生的病情一直平稳，生活质量也提高了。最近听他闺女说，老先生开着车带着老伴儿去内蒙古旅游去了。冠心病恢复期饮食要诀。冠心病恢复期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？结合我自己的经验，我来一项一项的说。第一，热量。以维持理想体重为宜，保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。第二，脂类。这里包括三个概念，总量、脂肪酸比例和食物中的胆固醇。脂肪总量一般占总能量的30%到40%。脂肪酸比例，大家经常听到有个广告词说，脂肪酸1:1:1。这指的是饱和脂肪酸、单不饱和脂肪酸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。冠心病患者需要摄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要高一些，可以占到总热量的13%到15%。多吃一些深海鱼，增加欧米伽3的摄入量，还可以补充一些鱼油。饱和脂肪酸可以吃，没有必要躲避肥肉和内脏。只要不是一次吃很多就可以了。胆固醇，近些年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， 胆固醇的摄入量与冠心病没有明显相关性。所以我在临床上给冠心病患者的建议是，他们的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与正常人一样。这部分可以参看前面高脂血症这一章的内容。第三，蛋白质。冠心病患者的蛋白质需要量与健康人相同，占总热量的 15% 到 20%， 其中优质蛋白占一半左右。鼓励多吃鱼，每周可吃2到3次，每次150克左右。红肉也要吃，包括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鸡肉、鸭肉、驴肉等等。牛奶每日300毫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日常生活中，中国人平均来讲喝牛奶不多。一般来讲，大可不必专门跑去买脱脂奶。大豆蛋白虽然是优质蛋白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一次性摄入太多，以免影响肾功能。第四，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应占总热量的40%左右。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数量对血脂水平有较大的影响。在饮食上，最好选用多糖类复合性碳水化合物，例如土豆、麦片、老玉米、藕、南瓜等粗粮和根茎类食物。由于这些食物从农田收回来后没有再加工，保留了食物中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因此是非常好的主食。要避免摄入大量双糖或单糖。现在很多饮料中都有高玉米糖浆，食用多了会使身体的糖代谢加强，脂肪合成增加。另外，经常吃精米精面也是增加血糖的重要因素，所以不赞成患者喝白米粥和小米粥，除非有某种特殊疾病情况。第五，维生素。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E 具有明显的抗氧化功效，应该多摄入，而且尽量通过食物来补充。建议患者每周吃一些肝脏，每天吃300克左右的水果。种子里含有大量维生素 E， 因此每天最好吃20到30克坚果。此外，一些植物营养素也有很强大的抗氧化作用，比如白藜芦醇、番茄红素、虾青素、花青素等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第六，矿物质。要注意多吃含钾、镁、铬、锌、钙、硒元素的食品。此外，要注意控制钠元素的摄入量。氯化钠、食盐与高血压病的发生有一定关系，而高血压是冠心病的致病因素。因此，冠心病患者适量控制食盐量，每日膳食中含盐量以5克为宜。第七，膳食纤维。冠心病患者要多吃些粗粮、蔬菜、水果等含膳食纤维高的食品，这些食品对防治高脂血症、糖尿病等均有益。膳食纤维每日摄入量以25到35克为宜。另外补充一点，很多患者在吃抗凝药时，往往被告知不要吃含维生素 K 的食物，例如绿叶菜。很多吃抗凝药的患者从此见着绿叶菜就躲，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维生素 K 又叫凝血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凝固和参与骨骼代谢。维生素 K 包括 K1 和 K2。维生素 K1 来源于绿色植物，维生素 K2 来源于动物性食品和肠道细菌合成。绿叶蔬菜中维生素 K1 含量高，但是吸收率很低。维生素 K2 既可以来自动物性食品，还可以由肠道细菌发酵产生。也就是说，你即便不吃绿叶蔬菜，不吃动物性食品，只要肠道有细菌，有膳食纤维从肠道通过，就会产生维生素 K2， 这叫自产自销，因此一般人不会缺乏维生素 K。 一个成年人一般一天只需要60到80微克的维生素 K 就够了， 从蔬菜、肉类、肠道中获得，很容易满足这点需求。